我们说呀，这就是党项族拓跋部比较早的建立的政权组织机构，也是呢西夏王朝番汉并行政权机构的先声。这以后，李继迁因为与宋金作战了多次失利，他就在雍熙三年986年的2月归附辽朝了。他对部众说啊。说我不能克服旧业，至此丧办，兵单力弱，势不得安呐。他说北方是什么呢？那当然就是辽朝了。他说北方耶律氏啊，方强，我将呢借助他的援助，来图以后的发展。那么，辽圣宗耶律续隆就封李继迁为靖难军节度使，银夏、绥右等州观察处置等使，特进检校太师，都督夏州诸军事，啊，封了他好多这个官，名称不同。到了12月，李继迁呢要向辽朝请婚。辽圣宗啊，就以宗室耶律乡的女儿义成公主嫁给他了。因为李继迁的叛离，端拱元年，就是988年，宋朝政府啊，就重新封授李继棒为夏州刺史、定都军节度使，并赐姓名呢叫赵保中，令其呢重返故土。到了淳化元年。991年11月，李继棒也暗中勾结李继羌，啊，勾结这个李继迁呢，以夏州就归降辽朝了。辽朝就封李继棒为西平王。由于夏州形势不稳，宋朝政府就派兵进占夏州，并且逮了李继棒回朝。那么上面我们说的这段历史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西夏。党项族的首领最后怎么跟宋朝闹翻了？啊，闹翻了怎么开始反对宋朝？他自己呢怎么样逐渐在发展？他怎么和辽朝呢建立了联系？就是这么一段情况。宋至道元年，就是995年正月，李继迁呢是面临了困境，他就派遣左都牙。啊，左都押牙张溥向宋朝政府进贡。宋太宗呢，就以张溥为李，认为呢李继迁是他是李继迁的谟主啊，便将他呢拘留京师，同时授他为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相尚书、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充本州团练使等职。6月的时候。李继迁呢，又向宋朝政府啊弃封，同时呢，就弃讨夏州，就等于说李继迁向宋朝政府要这个夏州这块地方，宋朝政府没给他，表示说呀，可以授什么呢？可以授为福州节度使。李继迁没有接受，这以后呢，李继迁就依附辽朝。继续与宋朝作对，到了至道三年，就是997年4月，辽朝政府废李继迁呢，封他为西平王。12月，宋太宗死了，宋真宗赵恒继位，李继迁趁机遣使向宋朝求和，并且再次呢索要夏州。宋真宗当时啊，觉得呢，正在丧期嘛，啊，方在亮阴呐，姑从所请啊，就答应了，就遣使赐诏啊，封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，充靖难军节度使，夏、银、绥右、靖等州观察处置，押番落使，还赐姓名呢，叫赵保吉，因为宋朝的皇帝姓赵啊。所以就赐他一个姓赵， 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赵宝吉，并且家十亿呢，千户，十封是300户。张溥呢也放还回到了夏州。宋朝政府的这一措施啊，就是到处奔波11年的李继迁得以重聚夏州，为后来党项族的拓跋氏建立西夏王朝地方政权呢，创造了条件。所以我们可以看看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看，当年那个宋真宗赵恒他继位以后采取的这个措施，到底呢合适不合适？那么李继迁占据夏州以后，他并不接受宋朝政府的号令，而是呢继续的扩展领土，壮大了割据势力。他派兵啊袭扰随州，出击河西，他不断的扰掠宋朝的边境。结果呢，宋朝的边境当然就不得安宁了啊。宋真宗咸平5年3月，就是1002年，他更出兵占据了灵州，把这个宋朝灵州的知州裴寂给杀了。李继迁呢，还改灵州为西平府，并且呢以西平啊，说这个地方呢是北控河朔，南引庆凉，据诸路上游，扼西陲要害，惹善城郡豪练兵激素，一旦纵横四出，关中将莫之所备，且其人习华风，上礼好学，我将祭此为进取之思，成霸王之业。那么这段话就意思说，李继迁认为啊，这临州这地方太好了，是个战略要地，我如果据守这个地方的话呢，那将来就可能成为霸业啊，有可能成霸业。于是呢，在他自己这么认识的情况下，就在咸平6年1003年正月，他就在西平府立宗庙，置官衙，携宗族作为都城。你看，他把这儿当做他的国都了。10月，李继迁呢攻占了西凉府。到了景德元年，就是1004年的正月，李继迁因为遭到吐蕃族大首领潘罗支的突袭，负伤不治而死，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一段，就是李继迁这个人呢，实际上呢，他把灵州改成西平府之后，他在这儿建立了政权，作为他的都城。我们强调说，这个措施啊，是在西夏王朝政权建设过程中呢，是太重要了，是不是？他为后来西夏的发展，就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。那么，李继迁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。李德明继父业，称定难军留后。他以左都牙使呢张溥兼行军左司马、随州刺史，赵宝宁呢兼右司马指挥使，贺承祯兼左都牙，刘仁恤为右都牙使，破丑崇玉贵为都知藩乐使，白文寿、贺守文为都知兵马使，和县白文赞为孔目官，都贵王敏为牙将，还以呢李继元为夏州防御使，李延信为益州、银州防御使， 那新的组织机构的设立，就为党项族贵族势力的继续发展呢，奠定了基础。他建立一个新的班子嘛，他组织方面，他机构就起作用了，就运转起来了。那么李德明为了稳定人心，一方面呢派人向辽朝请封，一方面呢派人向宋朝求和。结果，辽朝就封他为西平王，宋朝呢也授他为定难节度使，而且晋爵呢西平王。这是他采取的一种措施了。同时，宋朝政府实行啊枯木羁縻，以缓征战这个政策，除了对李德明封官进爵外，还每年啊赐他银万两、绢万匹、钱3万贯、茶2万斤，并且许入内地贸易往来，撤销了清廉内书的禁令。那么，宋朝政府的这一切措施，应当说呢，极大的稳定了党项族拓跋氏在西夏地区的统治地位。李德明就趁机集中力量，西掠吐蕃贱马，北收回纥锐兵，向西呢扩展了势力范围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说呢，李德明啊，还继续实行抚宋医辽的政策。宋大中祥符3年，1010年9月，辽呢封李德明为夏国王，李德明就在敖子山，就是今天陕西延川县的西边建宫阙。大中祥符4年，1011年的4月，宋也封李德明为中书令。5年的12月，又加太保。与此同时啊，我们说李德明呢，就加快了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步伐。6年，就1013年2月，他从夏州到了敖子山，大碾方舆，虏伯夷为啊。就是这一套仪式，仪仗队似的，就仿佛中原汉族帝王的气派。实际上，他采取的这些个仪礼方面的这些措施呢，就像汉族的皇帝了，就表明了他的野心了。到了9年，1016年夏天，李德明又僭越帝制，追认其父李继迁皇帝称号。你看，他做开皇帝了吗？先追认他父亲是皇帝。宋天禧元年（1017年2月），宋朝加李德明为太傅。4年（1020年的11月），李德明将都城由西平府迁到了怀远镇，并且改名为叫兴州。5年。1021年7月，辽封李德明为尚书令，晋大夏国王。那宋仁宗天圣元年（1023年正月），宋朝加李德明为尚书令。6年（1028年5月），李德明册立他的儿子元昊为太子，立魏穆氏为皇后。宋明道元年。1032年5月，宋仁宗加封李德明为夏王，这实际上就等于正式承认了李德明割据政权地位的合法性。那么我们综上所述，可以看到这李德明的一切活动，还有宋朝政府的一些措施，他是为党项族拓跋氏贵族正式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呢，创造了条件。宋明道元年的10月，李德明死，他的儿子元昊继位。11月，宋朝政府遣使封授元昊啊特进检校太师 监视中，定难军节度使下银绥右靖等州观察处置押藩落实西平王。这是宋朝政府封这个李元昊的这些个封号。但是啊，我们说李元昊对这些封号呢，对这些册封呢，根本不感兴趣。当宋朝使者到达兴州的时候，他呢迁延不出营，就脱工了，就根本不出来迎接。后来没办法出来见到使者的时候呢，还摇立不动，远远的站在那儿，根本呢就不感兴趣。原来我们说呀，李元昊这人早就准备要摆脱宋朝的束缚。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，他就多次劝说李德明说，你不要向宋朝称臣，不要臣宋。他认为呢，说依毛皮是畜牧，翻姓啊，翻生所变，英雄之生当霸王耳。他认为自己要成为英雄的话，应当称霸这个地方。他早就有这个思想这方面准备了，所以李元昊继立之后，他就开始了公开的来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活动啊。他继位之后啊，就公开的建立地方政权，就准备这方面，就采取了种种措施，开始活动了。11月，他就去掉了唐宋两朝所赐的什么李姓啊、赵姓啊，都去掉了。他改姓叫什么呢？改姓叫韦明氏，称五祖，意思就是可汗天子。宋明道二年1033年初，元昊呢又以避附会为由，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，在西夏地区使用，就不用宋朝的年号了。3月，他下达了秃发令，意思就是说不准用汉人的风俗来结发，头发的发型也变了啊。到5月，他就升兴州为府，兴州就是今天宁夏的银川市啊。他把兴州呢升为府，改名兴庆，并且在此呢广攻城营建于定为国都。我们说李元昊啊，公开建立地方政权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？是立啊，立文武班，就建立官制。党项族的旧俗啊，是以丈族盛大者为长官，名号呢有藩乐使、防御使、都押牙、指挥使等等。显道元年，就是1032年的5月，元昊就建立了新的官制，主要包括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中书是最高的行政机关，掌纪逆属务，宣奉命令，设侍郎，散其常侍，建议大夫，舍人司谏等官。枢密是最高的军事机关，掌军国兵防边备，设枢密同知、副使、欠书、惩治等官。三司是财政机关，总国际应公赋之人，他设正使、副使、盐铁使、度支使等官。还有御史台，御史台是监察机关，掌稽查官衔、肃正纲纪，设御史大夫、御史中丞、殿中御史、监察御史等官。还有开封府，是管理都城事务的机构，设六曹、左军巡使、判官、左厢公事、干当等官。另外呢，还有议卫司，议卫司啊是管理宫廷宿卫的机构，设马部都指挥、副都指挥、 诸位上将军、大将军等官。